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4月份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大幅度下降。那么这个报道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因为之前各大媒体告诉我们，由于川普的关税有三个月的暂缓期，中国、欧洲都突击向美国出口，美国进口商也大幅度的在囤货，那给人感觉呢是贸易逆差会扩大，但这个结果呢完全相反。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由于新关税对进口造成压力，美国4月份商品贸易逆差大幅度缩减。今天美国商务部表示，商品进口额下降了 20% 至2761亿美元，而出口额增长了 3.4% 至1885亿美元，这是有记录以来商品进口量最大的单月的降幅。这也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876亿美元，低于3月份的1623亿美元。在川普第二个任期的前几个月里，商品贸易的逆差大幅上升，因为企业倾向在白宫实施关税之前将货物运往美国。所以对于川普的这个关税贸易战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各方面都在等待一些数据的结果，特别是未来几个月这种结构性的数据啊还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所以今天商务部的这个报告，华尔街也不敢认为啊它是一种趋势，或者呢是一种新的常态，没有人敢做这样一些结论，但这种变化的过程值得我们关注。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重返白宫后首次与鲍威尔会面，这对市场有什么影响呢？昨天川普呢把鲍威尔请到了白宫，两个人呢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那么川普会不会说服鲍威尔？美联储会不会应川普的要求对货币政策做出调整？这个就成为啊不仅是华尔街，全球资本市场都高度关注他们这次会面。那么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川普利用这次会晤继续敦促鲍威尔降息，白宫将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水平与中国的利率相比较。川普认为利率水平是为用来对付其他国家的又一工具，就希望美联储能够配合。那么报道呢他有个结论性的判断呢，说昨天在白宫举行的会晤，两个人在利率的路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根据美联储和白宫的说法，这两位领导人似乎各说各话。那么昨天会晤之后，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他是这样表达的，总统表示他认为美联储主席不降低利率是个错误，这令我们在经济上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不利地位，总统对此一直直言不讳，不仅公开场合，现在我也可以透露在私下也是如此。这是白宫方面的。鲍威尔呢他在会晤之后对记者说，美联储的决定取决于数据而非政治因素。那么美联储官方随后呢也发了一个正式的声明，声明中说鲍威尔没有讨论他对利率政策的预期，只是强调政策路径将完全取决于未来的经济数据和这些数据反映的前景如何。这个看来呢这次会晤呢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或者没有做出什么样的改变，鲍威尔依然是比较强硬。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重磅报道，它也是由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著名记者尼克·蒂米尼斯亲自操刀写的，标题非常直白，就是美联储预测滞胀。它这个呢主要是非常官方性的解释周三公布的美联储5月6日至7日会议的纪要。因为这个纪要华尔街为什么在等呢？他希望从这个纪要所透露的点阵图，他要来捕捉每一个美联储的票决委员他们的利率政策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他们对未来政策的走向各自是怎么判断的。因为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对利率政策的决议啊，他不是在鲍威尔领导下什么统一领导，他就是这19个人投票，投个什么结果就是个什么结果。所以说这次纪要所透露的票决委员们的这些观点呢就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在美联储公布这个纪要之后，华尔街理解呢五花八门， 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蒂米尼斯他代表美联储向华尔街呢做宣讲做解读，这对于全球啊关注资本市场的网友就特别重要，就是你怎么理解没有用的，关键看美联储怎么理解经济和经济政策。他这样描述的，美联储官员们表示谨慎的态度将有助于应对通胀的上升和增长放缓的风险。他在开篇就讲美联储他实际上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要防止这个通胀的上升，第二呢也要降低经济放缓的风险，也就是要防止经济衰退。美联储着急这两个事儿同时着急。美联储的官员在本月初的会议上表示担心大幅上调关税将推高价格并可能引发通胀上升的风险，这是第一个判断。根据周三发布的会议纪要，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以及失业率和通胀上升的风险加大，使得他们的观望政策立场不会改变。与会者一致认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因此在政府一系列政策变化的近经济效应变得更加明朗之前，采取谨慎的态度是适当的。而且美联储认为这种等待观望的成本相当低，也就是说等一等啊不会出事的，或者等一等啊不会付出什么代价的，相反可以避免一些误判，特别是操之过急的误判。那么这个信息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川普在威胁美联储说你们又搞慢了，你们又迟了一步，你们拖了后腿，但是美联储这些官员们认为呢等一等不会有问题的，相反你过早做出决定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所以美联储的立场还是非常顽固的。那么蒂米尼斯在解读美联储的立场时候呢，他不仅仅是在强调要等一等，他实际上也暗含了美联储啊对形势的一种判断。他之所以等一等，实际上是他判断关税会推高通胀，等一等的那个是个官话。他这样描述的，会议纪要称预计关税今年将显著推高通胀，你看这个就不是等一等了，他是做了结论了，2026年的提振作用将有所减弱。即使在大幅修改了2025年的通胀预测之后，官员们仍然认为如果他们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那是因为2026和2027年的通胀会更高。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对关税推高通胀这个判断呢，不会有错的，如果要错了的话呢，就是他们对2026-2027年的这个通胀上涨啊还低估了。所以这一段描述它实际上反映了美联储笃定通胀会上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利率降低的门槛就非常非常高，所以它最后的结论呢就是六月份不要指望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会改变，或者你打消美联储那个会尽快降息的那个念头吧。尽管这些观点可能很多网友自己也能够判断得出来，但是从美联储票据委员口中说出来，特别是通过新美联储通讯社蒂米尼斯这样肯定的分析出来，有助于我们理解美联储政策的一些确定性，也会减少对市场误判的风险。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头号新闻。就有时候美国人关注的问题与美国以外的人关注的问题不一样，当然大部分时候可能会是一样，但是今天这个它就是不一样。今天这个美国头号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最高法院允许川普撤销53万移民的身份。这个显然又是川普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在美国以外的网友呢通过舆论感受呢是川普把美国搞乱了，把世界搞乱了，或者川普受到美国各界的批评。实际上川普他还是一直在按他竞选的一些纲领，他竞选的承诺，他在推进他的一些议程，有一些他是遇到挫折的，但有一些呢他推行还是很顺利的。这个53万被保护的或者临时给了合法身份的移民，川普一直是要取消这个保护令的，但是那又是之前的美国总统下的行政令，怎么来推翻这个官司最终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今天做出了正式裁决，而且这个裁决明显是对川普有利的。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最高法院周五批准川普总统的政府撤销居住在美国的数十万委内瑞拉、古巴、海地和尼加拉瓜移民的临时合法身份，此举增强了共和党总统加强驱逐力度的动力。 法院暂缓了波士顿美国地区法官英迪拉·塔尔瓦尼的命令，该命令暂停了政府终止川普前任拜登总统授予的532,000名移民的临时合法身份，这可能导致其中许多人面临迅速驱逐出境的风险。那么这个临时合法身份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拜登从2022年开始允许乘飞机进入美国的委内瑞拉人申请2年的临时合法身份，前提是他们通过了安全检查，并且有美国人的经济担保。那么2023年拜登呢将这个政策呢扩大到古巴人、海地人、尼加拉瓜人，那么这一下就把这个政策的范围扩大到532,000人。那么川普在竞选过程当中一直是攻击拜登这个政策，就一般的共和党的逻辑认为呢，这个是民主党在培养他们的选民或者增加他的选民人数，即使短期这些人变不了美国人，那么从未来来讲是有利于这种选民的结构。那么之前一直拿拜登的这个行政令没办法，为什么现在高等法院要做出这个支持川普观点的这个裁决呢？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拜登的，他的理由呢是因为紧急人道主义的原因和重大公共利益，但是最高法院他就要审视了，这个委内瑞拉人呢仅仅是因为对于马杜罗的不满就大量的人要到美国来生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人呢都希望到美国来，包括尼加拉瓜，包括古巴，所以最高法院认为呢这个也不符合啊所谓的紧急人道原因，你除非是受到一些什么政治迫害或是黑帮的什么追杀，就这些特例的美国他还是庇护的，但像这样的几十万几十万人的这样的来庇护的话，最高法院认为呢这个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今天这个判决呢对于川普来讲啊是一个重大胜利，在政治上啊他也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第三条有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在停战协议签署之后啊最近又出了大问题了。我们分享两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财政部长称美中谈判停滞可能需要川普与习近平直接对话，就搞不定了，布林肯跟何立峰啊两个人没法往下谈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财政部长布林肯透露美中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可能需要川普与习近平直接对话。白宫表示尽管川普的全面关税被裁决无效，但其他国家仍然渴望与美国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有点停滞，自5月12日宣布达成一项停战协议以来，双方的协商进展一直缓慢。双方在停战协议中明确90天内大幅削减相互之间的关税。贝森特对福克斯电视台说，我得说谈判的确有点停滞，鉴于谈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需要两国领导人进行磋商，他们关系很好，我相信当川普总统表明他的倾向时，中方会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从贝森特对福斯电视台的这番谈话来看呢，这个中美之间谈判遇阻啊，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一些。你看他最后讲的，现在中共代表啊都不到谈判桌上了，实际上是终止了谈判了，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他认为只有川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何立峰才会回到谈判桌。那么 LT 理解呢，很可能是何立峰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授权，因为下一步要谈就要谈采购协议了。那么何立峰在没有接到新的指令之前，他凭什么去谈采购多少飞机，采购多少天然气？所以贝森特把中美谈判的真实状况向外界做了公开。那么为什么贝森特会做这样一种表达，一改之前给大家报告好消息，哎，中美谈判怎么顺利，也许还有些事儿呢贝森特可能没有向外界透露。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就是刚才 LT 谈的那个感觉，就贝森特一定是有一些很糟糕的事儿没有对外讲。那么第二个报道有助于我们理解中美贸易谈判发生了什么，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中国完全违反与美国的贸易协定，它是指的是这种停战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指责中国违反了与美国达成的降低关税的协议，加剧了世界两大经济体的紧张关系。今天川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写道，中国彻底违反了我们已经达成的协议，这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并不意外，你这个好人形象真毁了。川普总统 没有具体说明中国为何不遵守本月稍早在瑞士谈判达成的协议，当时两国均表示将削减针锋相对的关税并继续贸易谈判。川普的这些言论为贸易议程带来了新的动荡。本周早些时候，联邦法院的一项裁决暂停了总统的大部分关税，从而动摇了总统的贸易议程。上诉法院暂时终止了听取辩论的决定，但最终可能会支持最初决定并阻止川普履行职责。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非常注重监督中国遵守或不遵守该协议的情况。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儿中国违反了这个停战协议呢？佩斯特没有讲，川普也没有讲，但这个格里尔讲了。格里尔说，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关键矿物。那么显然是指中共呢本来说要放松稀土管制的可能没有兑现。格里尔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些关键矿物的流动情况像预期那样。你知道，中国继续减缓并抑制关键矿物和稀土、磁铁等产品的出口。那么之前在停战协议达成刚刚达成的第二天， LT 曾经与网友分享过一个新闻，就一方面何立峰在瑞士签了字，紧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一，中国官方就召集各个省市开会，要严堵稀土出口的漏洞，要严查稀土走私。所以当时 LT 就感觉呢，中共没有任何想放松稀土出口管制的这样一种真正的意愿，他反而变本加厉。所以今天川普指责中共完全违背了这个签署的协议，大概率就是这些稀土管制的问题。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是否可信，习近平是否可信，这个可能呢对中国网友来讲可能是一个送分题。它不仅是中共习近平在一系列的国际问题上啊，他有不遵守承诺的这样一种传统，他甚至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与川普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人家就不执行。所以习近平可不可信，中共可不可信，这个应该不是个问题的。但是川普今天呢表现出来一种呢，哎呀感到震惊，或者感觉呢这个事儿怎么会发生。这里面呢要么是川普故作震惊，要么呢是川普自欺欺人。中国网友对中美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协议啊判断很简单，中共与美国签协议，它主要是忽悠美国会做出哪样些对中共有利的一些承诺，中共自己从来没打算遵守他们的承诺，指望于中共达成所谓的协议，更多呢是追求一种形式或者是自我安慰。实际上相信网友们对这个结果啊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在中美签署了停战协议以后，川普兴高采烈地向媒体预告，他说本周晚些时候他可能就会与习近平通电话。那么实际上他这个电话的梦想一直没实现。所以从情绪上判断来讲呢，就川普可能有一点误判了习近平。今天川普呢他又在讲述他之前说过的一段话，说中国因为他这个关税啊已经出现了内乱，经济要崩溃。实际上呢这个就体现了川普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啊他缺乏了解的。就中国的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增高，离中国社会的分裂崩溃相距还非常遥远。你最直观的例证就是朝鲜，你看朝鲜经济到了这个地步，它会出现分裂，会出现什么影响金正恩的这个独裁吗？所以这种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体制这种集权统治，他们对经济困难的忍耐度是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所以川普指望所谓的极限施压迫使习近平就范，这个可能对西方国家可能会奏效，因为西方国家短期的经济困难都无法忍受，选民是一分钟的痛苦都不愿意承担的。但是对中共的这种极限施压效果效率是非常低的。大家可以回顾川普在他第一个任期的末尾与习近平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前，在秘鲁 G20 峰会之前，刘鹤都答应了回去呢就是盖章签字，结果习近平人家反悔了，反悔了川普也没脾气，只有等着再谈判，最后再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么当时签字以后，中国的网友就认为不可能兑现的，因为中国哪里要得了那么多农产品。但是美国政府，美国的这么庞大的智囊体系，难道真的都去相信了习近平吗？未必。所以川普今天的这个惊呼啊，这个震惊啊，更多是需要川普自己 去反思对中共、对习近平的理解问题。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6月3日韩国要举行大选，那么这次大选有一个焦点性的议题，就是对中国立场问题。就大选竞争的双方在反中和亲中这个问题上啊，成为韩国大选史当中前所未有的一个焦点议题。那么目前在野的韩国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一再表达出来对中共的嗜好，他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他的一个回答呢，引起了今天呢国际媒体的广泛议论。就时代杂志问这个李在明，如果台湾遭到中共武统，韩国是否会对台湾伸出援手？李在明的回应是，等外星人入侵地球时，我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也就是说，他不关心这个中共啊是否侵占台湾，这跟韩国有什么关系？那么韩国总统候选人的这个立场，显然中共是欢迎的。所以6月3号韩国的大选呢，对韩国社会、韩国国家方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地缘政治关系上，它就会出现一种完全相反的这样一种选择。李在明当选，就会使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大大改善，当然也会疏远与美国的关系。或者你也可以理解，假如李在明当选，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是有损的。那么中国外交部今天煞有其事地发布一个声明，说韩国大选将近，反中情绪高涨。就中国外交部啊提醒在韩国的公民，中国公民注意安全。那么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声明呢，也不打自招，承认呢就中国因素在韩国这次大选当中所产生的特殊影响。好在这次大选结果呢很快就会出现了，我们这个周末呢就静待韩国啊选民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在中国啊引起轰动的一个新闻，也上了社交媒体新闻热搜榜的新闻。那么之前美国媒体并没有关注这个新闻的，相信在中国被热炒的这个新闻呢，会在美国会引起反响的，可能会引起啊不同方向的反响。我们分享中国官方媒体啊澎湃新闻的报道，标题是哈佛毕业典礼中国女孩致辞爆红。这个美国媒体没有提到什么中国女孩爆红，那么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个事儿，一定会引起卢比奥的重视的。这就是 LT 担忧的，你可能啊适得其反。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哈佛大学近日遭美国政府撤销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掀起诉讼并引发国际关切。5月29日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三名毕业生代表演讲时强调要保持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和国际化。一位演讲者来自中国青岛，这位名叫江玉荣的中国留学生，他在演讲中称自己从小就相信世界正变成一个小村庄，并在哈佛找到了一个全球社区，他担心这种世界观正日益受到威胁。他演讲中称，我记得有人告诉我，我们将是第一代结束人类饥饿和贫困的人。我在哈佛的课程是国际发展，课程设立正是基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这一美好愿景。他演讲中称，全球挑战突然变得私人化。他说，世界上如果任何一个女人买不起一片卫生巾，我便不配称富足。如果一个女孩因惧怕骚扰而不敢踏入校门，那便是对我尊严的践踏。如果一个小男孩死于一场他从未发动也从未理解的战争，我的一部分也和他一起死去。那么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哈佛大学啊声援哈马斯的运动。那么中共党媒呢还炫耀了一下这个江玉荣显赫的背景。第一个呢是说他获得了威尔士卡蒂夫一所高中的全额奖学金。人家是怎么到美国来的，是因为高中啊就得到全额奖学金。而后在杜克大学学习经济学。那么杜克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呢，曾在私人金融领域工作，然后呢就进了哈佛肯尼迪行政学院。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就还是体现了哈佛的现在校方当局的一种顽固。他们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呢，在进一步加剧与川普政府的对抗。因为美国国务院川普政府对哈佛的其中一个不满是，你招收了过多的中国留学生。就从留学生的比例来讲，这个是不恰当的。但是 在哈佛选择毕业生代表发言的时候，哎，偏偏要找一个中国留学生。那么哈佛校方的这个举动是否有助于缓解与川普政府的冲突？ LT 认为，显然哈佛校方呢是在有意激化这种矛盾，因为从目前多数舆论来看，并不赞成川普啊对哈佛采取的所有的手段，同时呢也认为哈佛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在有一些关键原则问题上是违背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国家利益的。但是选择这个时候选择中国留学生， LT 认为这个不是个很聪明的举动。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姜玉荣这个演讲啊，相信中国的网友能听出来，他的核心观点就是习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来演讲这一套理论，这个就有一点像朗朗当年应邀到白宫参加欢迎胡锦涛的这个晚宴，他要突然演奏一曲一条大河，他把中共抗美援朝反击美国的这样一个音乐他拿到白宫去演奏，这个对美国人来讲防不胜防。同样这个姜玉荣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来讲习近平这个命运共同体这套理论，这也是一种偷袭，而且偷袭成功了。所以啊， LT 曾经与网友分享过一个观点，就前中国奥会主席何正良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就好人他还是用一种啊正常逻辑来看待每一个人，但是坏人他不一样。所以姜玉荣的这个偷袭超出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教授他可能是要保护这些中国留学生，但是他就没有提防到中国留学生怎么去来攻击美国，这个背后的这样一些政治暗算，就哈佛校长也还是在他面前还是非常单纯的。所以说中国热炒这个姜玉荣的这个演讲，他一定会提醒美国舆论的，原来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相信中国官方媒体炒作这个事儿之后，一定会引起美国官方美国舆论的重视的。至少 LT 判断卢比奥对姜玉荣的这个签证问题可能会另眼相看，这也是求人得人。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标题是欧盟商会调查在中国投资信心创新低。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2025年商业信心调查，在中国经商的欧洲企业对中国经济和企业获利前景乐观程度双双创下历史新低，分别只有 29% 和 12%。 同时经营难度、监管阻碍、商业环境政治化等项目持续恶化。那么这次调查共计503家总部在欧洲且设常驻点在中国的企业完成的问卷调查，高达 73% 的企业表示中国经营的难度升高，创下了历史新高。此外，调查显示这些欧洲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对欧洲企业盈利的重要性也在下降，70% 的企业表示中国税前利润率低于或等于全球平均值，就获利能力在下降。同时这个报告还显示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和官方监管导致错失业务的机会程度也创新高，63%的欧洲企业遇到这个问题，52%的企业认为中国的商业环境越来越政治化。那么究竟在中国营商环境里边给他们带来压力的主要因素，这个很有意思，他们认为 62% 的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最大，就政府出台一些限制外商的一些不友好的一些政策，这个 62% 是对政府不满。第二呢，他们认为在中国经营感受到压力呢，是中国媒体对外商不友好，对欧洲企业不友好。那么第三个是 29%， 就不到三分之一认为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压力，就在中国经营中国共产党直接给这些外国企业压力呢，这个并不高，不到三分之一。但是中国政府给他们带来压力，62%认为压力来自中国政府。所以他这个调查设计问卷呢本身很有意思，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府，或者是不是共产党完全控制的政府，这个不存在的。那么从这个报道我们能够感受到，就中国对外商的吸引力在进一步下降，中国外商的营商环境在进一步恶化。尽管今年从年初习近平也好李强也好一直在讲改善营商环境，但是结果呢，这些外资企业感受呢是越来越恶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呢，中国官方舆论呢似乎在营造我们是跟美国斗，但事实上你看欧洲企业感觉在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你就可以容易产生一个疑问，就习近平真的是欢迎这些外国企业吗？真的是想改善营商环境吗？ 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准备注入700亿美元的新资本以刺激投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计划拨出5000亿人民币，相当于7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加速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以缓解美国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根据所谓的新融资政策工具，中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将筹集资金扩大并购。由于涉及私人事务，该知情人士要求匿名。该人士称，政策性银行可能会发行债券或采用其他方式来融资，初始注资5000亿人民币可以使总投资额增加数倍，因此它可以让项目通过银行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融资。尽管中国最高规划部门上个月公布了这项新举措，但其金额和其他细节尚不清楚。该计划最初是中共政治局在四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现在当局开始兑现部分承诺，例如降低利率。市场的注意力转向了这项新工具及其用途。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感受。 LT 感觉的这个西方媒体啊，在报道中国经济、谈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一股脑的认为中国的经济困难呢，是贸易战给中国带来了挑战，或者主要是因为贸易战，或者中共目前最头疼的他们在应对的困难是应对贸易战。 LT 认为这个判断呢，还是有些简单化。实际上中共的这些应对政策，它主要应对的呢，还是中国固有的一些重大危机，比如说房地产危机、它的金融系统的危机、地方债的危机、产能过剩的危机，这些都是贸易战之前呢中国存在的一些顽症，愈演愈烈的癌症级别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因为是为了他们写新闻呢，图省事儿还是什么，你看凡是谈到中国的经济问题，强行安上是应对贸易战，所以这个观点 LT 是不赞成的。贸易战对中国是有影响，但就目前来讲，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于贸易战。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应对自身的困难也好，应对贸易战的困难也好，就习主席就一招，就印钱。那么印钱往哪儿去呢？大家12万亿投出去了，企业民间都没感到钱，都没见到钱，钱到哪儿去了呢？这仍然是一个中国的国家机密，没人知道这十几万亿去哪儿了。当然人们也可以推测，他在政府系统空转，在金融系统空转，就把即将引爆的这些金融危机用所谓的刺激资金来延缓它爆发。但这种印钱的策略，它会积累更大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从这个角度你也能够感受到习主席胆子确实非常大，他做事啊，往往是不计后果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排行前列的新闻，也是中国网民呢热议的一个话题，普遍的议论的这个焦点呢是环球时报今天的报道。环球时报今天这个报道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标题是曝光美国对我国产大飞机下手了。 LT 一直以来有一个观点，就中国的环球时报啊，它被西方认定为中共鼓吹民族主义的小报，但是 LT 站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下理解环球时报呢，实际上往往环球时报它还是扮演一种高级黑，它甚至以它独特的方式呢，将国际上对中共不利的消息呢向中国民间通报。所以 LT 一直建议啊，有些网友万一翻墙遇到困难，了解不了外界的世界的时候啊，哎，你通过环球时报的一些报道，你也能够猜出个七七八八。尽管环球时报它是站在中共的立场，美化中共立场上去报道国际事务，但是至少你从它报道的一些内容来看呢，你可以了解外界发生了什么。它这篇报道本身标题呢，你会觉得非常可笑，美国对我国产大飞机下手了。你既然是国产的，怎么美国会对你们的大飞机下手呢？所以说它这个标题本身它就暗示我们的国产大飞机啊不是国产的。所以这个你说它是不是高级黑呢？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暂停向中国出售发动机技术。根据纽约时报28日报道，美国已暂停向中国出售部分关键技术，其中包括喷气发动机相关技术。报道称此举针对开发国产商用飞机的中国商飞，该公司正与占据主导地位的飞机制造商空客和波音竞争。你看人家讲的这个大飞机啊，现在还是跟空客波音在竞争。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称， 美国商务部已经暂停了部分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商飞出售产品和技术的许可证。这些产品和技术被用于开发 C919 飞机。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证实，正在审查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出口。报道称，中国驻美大使馆一名发言人对此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恶意封锁和打压中国。路透社称，中国商飞的单通道飞机 C919 在中国制造，但许多零部件来自海外，包括由美国G1航空航天与法国赛峰集团合资生产的 LEAP-EC 发动机。报道称，2020年初，美国曾考虑拒绝G1航空航天的最新许可证的申请，但最终批准了。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29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真的制定了上述禁令，可能会对原有采购协议构成违约，给参与相关合约的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他表示，如果发动机供应出现困难，确实会给中国商用飞机交付带来一定的阻力。所以从《环球时报》这个报道来看呢，让中国更多的普通网民呢，才意识到这个国产大飞机啊，这个最核心的发动机都不是国产的。当然呢，非小粉红的这些网民呢，实际上对国产大飞机了解的更多，它的核心部件包括控制系统都不是国产的。你看《环球时报》用这种方式向中国的普通民众呢通报了大飞机是怎么回事。也许呢，生活在中国以外的网友对《环球时报》这个报道可能不以为然，他说的都是西方报道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怎么会在中国引起轰动呢？你如果了解中共之前对大飞机的宣传呢，你才能够感受到《环球时报》这个引述西方媒体报道内容为什么在中国会引起轰动。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央视之前的一个报道，他把习近平呢与这个大飞机呢做了非常夸张的描述，甚至制造一种印象，就在习总书记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中国实现了跨越，自己制造大飞机。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央视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与国产大飞机的故事，就他要把这个大飞机怎么产生的与习主席的关系啊，要向中国人民呢做个宣传。他这个故事讲了习主席在不同阶段怎么指挥大飞机生产的。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商飞公司考察，登上 C919 大型客机展示样机，详细了解了有关设计情况。习主席说，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这是第一段故事。第二段故事，央视讲的2015年11月2日，中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总装下线，习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要求扎实做好首飞前的准备工作，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装备制造能力，使自己的大飞机早日翱翔蓝天，再做新贡献。总装下线首飞之前，习主席又及时做了指示。第三个故事片段是2018年的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习主席与外方领导人共同巡馆，习主席专门向各国领导人介绍了中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型飞机。这个片段呢就介绍，习主席啊，引以自豪了，要向世界推广介绍，他亲自指挥生产的这个国产大飞机。那么2016年的元旦，习主席在贺词当中又向全世界宣布我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总装下线，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2017年 C919 大型客机飞上蓝天，他在2017年底发表2018年新年贺词，再次向全世界宣告为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伟力喝彩。央视认为呢，这个是进一步抒发对大飞机成功的喜悦。2021年习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专门向院士们介绍了 C919 大飞机准备营运的好消息。2022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C919 大型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充分肯定 C919 大型客机研制任务取得的成就。你看，从央视啊这个综合性的报道，它制造一种强烈的舆论印象， 习主席啊，在大飞机研制的每一个阶段都做出了啊具体的指示、具体的指导，才取得了大飞机的成功。所以今天这个环球时报突然报告说，这个美国要对国产大飞机下手了。那假如说你这个习主席领导的这个中国国产的大飞机，美国要下手，那只能是外部搞破坏。哪知道环球时报暴露的内容呢，人家是内部拆台，因为你那些东西都是我的。所以对于环球时报今天制造的这样一个大新闻，引起中国舆论轰动这个大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有时候在宣传成果的时候呢，有一些不计后果，无限的夸张。你像这个国产大飞机这个事儿，你的核心的部件都是靠进口，靠西方的进口，你为什么要拼命宣传，拼命的告诉中国的民众这是国产飞机，而且是习主席指导下研制成功的飞机？这个就是有时候宣传调门太高了，最后唱不上去了，或者是穿帮了。所以这个风险本身是习主席啊，是中共自己制造的。实际上在中国国内民间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人们并不是诋毁中国的这样一种组装能力，就中国有一些民众呢认为你这个吹牛吹大发了，而且你这个大飞机的命脉啊，并不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上的。所以这次按环球时报的说法，美国动手了，这个对于中国自由派的一些网民来讲，他们不会感到意外的，这是早晚的事儿。但是环球时报的这个噩耗呢，让小粉红们感觉还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挫败，很沮丧。所以与其说美国动手了，不如说是习主席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之前舆论给中国民众制造印象，似乎每一个螺丝每一张图纸都是习主席指导下搞定的，结果呢，人家发动机不给了，或者发动机要撤下来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自贸易战以来一直告诉中国人民奉陪到底，打不疼中国，最后中国赢，这个是小粉红们接受到的信息。但是与此同时呢，隔三差五又出现被卡脖子，隔三差五呢又出现要做最坏打算，做最坏的准备。所以如果呀真的是完全相信党，完全相信习主席的人呢，可能会被中共这种过山车式的舆论呢弄得神经病的。你看，你要奉陪到底，要打赢，最后要取得胜利，怎么一下做最坏打算，一下又觉得又抱怨，脖子又被人家卡了，这来回这么折腾啊，你不神经才怪。好在 LT 相信呢，对外界有了解的网友啊，不会被中共折腾是神经病的，因为从一开始大家都会发现，感觉中共是在吹牛，在说假话。所以后来发生了要做最坏打算，什么抱怨被卡脖子，这个是大概率的事儿，是很容易发生的事儿，是咎由自取的事儿。所以中共这种虚假宣传，第一，习主席把自己骗了，自己骗自己；第二，骗小粉红或者老粉红。那么最终起决定性的作用还是事实，谎言是无法战胜事实的。所以习主席的精神焦虑也好，粉红群众的精神焦虑也好，是自找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